谢谢牧师，他已经先预言了，每一位弟兄都要上来讲道啊，每一位姐妹都要上来讲道。那个今天呢，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哈。那个我稍微做一个抱歉修正，因为我那个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思索的非常的长久，所以呢，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个讲稿呢及时交给王明。我们礼拜五聚会的时候呢，他说希望当时就可以给他，我说抱歉，我还没准备好，我明天早上一定给你。所以我第二天早上呢就赶快起来，好好就把它做一遍，然后赶快给他。可是等到我下午晚上的时候在 review 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地方要修正，所以呢我只好修正。可是我想到我们的王明姐妹，她那么辛苦，晚上要照顾妈妈，那白天一定要急着要给我这个东西，我的东西给她，所以我就不忍心再去跟她说，哎，你帮我改这个牌那个，所以我就不没有管她啊。但是我做了我一些修正，那修正有些就是小修正啊，没有什么很大的修正，基本上还是一样。我就先跟大家这样讲一声啊。那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一开始并不是这个题目，可是刚好我们隔两天后呢，这边要选举。那这一次的选举呢，其实我越想越担心。为什么呢？我们加州要马上要选这个州长，我们这一次出来这个州长呢，又是支持同性恋，又是支持大麻合法化，又是支持这个什么毒品注射，就是这么一堆。他有可能会当我们的州长啊，那个 Gavin Newsom， 对不对？所以我想的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呢，这个事情呢 ，prompt 我来讲个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进去做一些研究呢。最后决定就是说，我们来讲一讲怎么样来重建美国的基督徒的价值观哈。那首先呢，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借着他呢，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这个美国就是基于相信这样一个唯一的真神来带领我们过去这200多年的历史那这就是我们的基督的文化。我们的这个信仰呢，就决定了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我们每天透过我们的读经、祷告、我们的聚会、我们的牧者的教导呢，告诉我们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所以我们整个生活，我们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实现。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一种生活的文化哈。那美国立国200多年以来呢，一开始的时候是基于Under one God， 就是我们的神的这个基础上面建立他这个国家。可是随着时间的这个过去呢，就陆陆续续有很多这个敌基督，有很多这个不正确的思想，要把人带离这个基础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世俗主义、人文主义、这个自由主义不断的渗透到我们的所有的社会、政府学校的各个层面，然后呢立了很多这个对我们很不利的法案那所以呢，我们要就这个问题呢来稍微让大家了解一下。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以微小的力量马上做一个翻转，但是我们应该对这个有一个认识，然后在我们的作为我们基督徒的当中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去影响我们周遭的人，让人能够借着这样子呢微小的力量聚集起来，我们来扭转这个美国，然后最后呢，我们能够把美国，盼望美国能够回到当初这个立国的基础上面彼得前书说我们要警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就好像吼叫的狮子，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 如果不小心的话呢，就会被吞吃掉。我在做我这个研究的时候呢，它里面有讲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他说以前同性恋可能支持的人只有30%，后来呢就陆陆续续一直增加，现在已经全国他们做了一个调查，有70%的人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来告诉你说，啊，这个是基因啊，而且你碰到很多同性恋的那个邻居或是朋友或是你认识的人，哎，他们都很 nice 嘛，哎，他们讲也有道理啊，怎么样？哎，那慢慢你就妥协了，然后你就是啊，可以啊，他们提出一个这个很激进的同性恋者提出很多这种啊，对这个社会其实是不好的法案的时候，你觉得还可以吧，我就妥协吧，就好，那就很多东西就这样，就是莫名其妙就通过。那这通过呢，哎，这个你后来想一想，哎，这不对啊，怎么会这样子？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在那个，在这个去年哈，2016-17年的时候，有一个法案哈，叫做跨性别厕所哈，跨性别的厕所，就是说那个奥巴马当总统的期间呢，他就是美国的教育部跟美国的司法部呢，他们就公布了一个命令。以后公司公共场合的地方厕所就不能标啊，这是男厕所，这是女厕所啊，他就只能写一个啊，这是厕所。然后呢，你自己觉得说你是男的啊，你就进男的厕所，你没点进去，那你一个你是女的，你也可以进去一个什么什么 unisex 的厕所，共同花性。所以这个造成什么问题？就是说哦，你比如说学校里面有些女生在上厕所，忽然跑进一个男生，他说我认为我是女生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造成很大的问题。那你想一想，这个立法这个不可思议到什么一个程度？他居然会说，如果你不执行的话，那抱歉，这个联邦政府给你的补助就不给你的哦。那你想想，这个是造成多大的困扰啊？这对很多地方的学校也好，或者是公司也好，他怎么这样去应对？幸好我们神的保守，到了那个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在2017年的2月份，他本来我们在加州是3月1号就要开始实施，他在2月大概7号还是几号之后就宣布说把这个废掉，他觉得说这个不要实施，他这个是应该要让另外的这个那个整个州去决定还是怎么样子。总之我们就没有实施这个法案。不过你就想到说，这些人他们所要求做的一些事情，也许你同情，或也许你认同，或也许你觉得啊没关系，好，让他通过的时候，会造成对其他的人很大的冲击。你想一想，全国同性恋的人有多少人？没有很多人嘛，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不是平常态。可是这些人去 promote 的一些东西，然后把它弄法律以后，要求大家去执行，那这个是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嘛，这个不合理嘛，哈。那即使我们在这次的那个投票的时候呢，我们投票，那我已经去投了哈，我就是那个用那个所谓的那个 mail in ballot， 我就先研究好看怎么样怎么样。那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哈，就是我在投，其中我看都是很清楚啊，比如说你州长要选谁啊，当然我们是选川普总统那个 endorse 的 John Cox， 对不对？我们不会去选这些可能把我们带入堕落的这个 Gavin Newsom 这样子啊，比如说我会去评估他啊。那其中有一个地方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说是加州的高等法院有一些法官啊，他要我们总共啊列出来有差不多将近10个，要我们来选择说，哎，他是不是要留任，或者是他要不要留任，或者是我们要不要再继续选他？那我想这个那也没什么资料告诉我，因为我们一般的那个选票里面他会介绍每一个候选人，就像我们的李华 弟兄他会就介绍他，或者是哪一个要出来竞选的人他会介绍。可是关于这些法官，那上面什么资讯都没有。那后来我做，为了做到一个公民的责任，我真的是上网一个一个去看，至少他长得什么样子嘛，看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个法官是怎么样子啊？那其中还有一个是同性恋的啊。不过这些法官他们一定有很好的素养，因为他们都有很好的经历，他上面都有列他们经过什么教育，他们什么公职，做过什么事情，所以其实他们其中有一个要出来在竞选连任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法官之一，就提到他说，我们所有这些被提名出来的这些法官呢，其实他们都是应该全部被选上。不过在加州的规定呢，他其实是这样，后来我就进去了解了什么程序。他就是说州长，我们在加州哈，他州一个大法，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官要被选为法官的话，我们的州长要先提名，提名当然就是一定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但一定这个人是有他很好的资历，他把他提名交到一个叫什么审查委员会里面去。那这审查委员会做什么？就是把他的资历完全深加调查了 ，make sure 他没有造假学历的，他没有过去有犯罪记录啊，什么之类是啊这样。然后检查完毕没有问题，他就把他送回去州长办公室。那州长办公室呢，就会正式提名交给一个叫做司法任命委员啊。那这个司法任命委员他是由三个人组成，一个就是加州首席大法官，还有那个检察总长，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上诉法庭的首席法官，三个人在组成，然后他们来看这个经过审查资格通过的这些提名到底我要不要来选他啊。然后他们同意以后就 yes 交给州长，那州长以后就他们就可以宣誓就职，宣誓就职以后呢，在下一届州长的选举当中呢，那我们就要来做下一个批准，说哦好的，我同意他可以当我们高等法院的法官，或者是我不同意。那加州的历史里面，从1935年到2017年当中呢，只有三个法官被没有就是大家投反对的票。通常我们在投这个票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说，都是 yes yes yes， 因为他们都有很好的资历嘛，所以你不会有特别的反对。那除非某一个人特别有什么重大的道德瑕疵，或者是做的什么坏事，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大家来攻击他，最后就是把他不要让他继续连任。因为这个法官呢，他一旦被选上以后，他有12年的term。就是他会在那边12年，那12年如果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那你这个12年他很多判决就会不利呀，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能够随便乱投。你随便就闭着眼睛这样投下去，也许投错一个法官，他就影响我们未来12年的这个的判决嘛啊。所以他是有12年嘛啊，那所以我们就要去判。那通常就是都会过，只是说在这过去的这个这个1935到2017的当中，有3次是没有过，所以从这个比例来看，就是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们今年又特别就有一个法官就有碰到同样的情形，那这个法官就是跟这个同性恋有关系的是案件有关，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叫做 Carol Corrigan 啊 ，Carol Corrigan。他已经70几岁了啊，那他也都很胜任，他有很好的资历。那为什么他会被这些同性恋的这个提倡者来杯葛呢？就是跟我们那个2008年有一个法案叫做Proposition 8，那个 Proposition 8就是来规定说，那个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关系哈、哦。结果那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当初在还没有去投这个公投，2008年公投的时候呢，在前一年的那个5月呢，加州的那个高等法院呢，有做一个 表决，就是说本来加州是禁止同性结婚的，但是那个表决就是要把这个同性禁止同性结婚要把它 strike down。 那这个法官叫做 Carol Corrigan 呢，就投反对票，他就说他告诉大家说这个不是，不应该是我们法院来决定，这个我们交给公投好了，所以他就交给公投了。2008年公投，结果公投我们怎么样？我们赢了嘛，我们52-48通过啊，那个婚姻是一人一个男一个女的关系啊。那可是这个 Carol Corrigan 呢，因为他在当初的那个投这个反对票，然后把他做拿去做公投的表决，然后最后啊，这个同性恋者呢，就是关于这个同性婚呢失败了，他们就怪罪他了。哦，那就开始呢，到他的任期是到明年的啊，2019年1月6号啊，那他要竞选连任的时候呢，这些那个这个同性什么平权团体啊，尤其是共和党，这样叫做 Democrat for Equality 的这个团体呢，他就不什么 LG 什么 Lesbian Gay 什么 Transition 什么 LGBT 什么一个组织，就是同性恋的组织的那个民主党人就出来背阁，他说：“哎，我们不要选这个人，然后因为这个人是我们的敌人哈，因为他呢，他这个利益，他在那法院里面呢，专门呢跟我们作对哈，所以他们就迁怒他啊，就说不要。然后你晓得我们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奥林匹克金牌得主的人叫做 Greg Louganis， 你晓不晓得他就是跳下来不小心头撞的。”受伤的那一个，他得了金牌，对不对？但是他是一个 gay， 他也公开出来来反对这个 Carol Corrigan 的这个任命啊、哦。所以呢，你就晓得说这些人没有缘由啊、哦，就是不是说没有缘由，就是说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事件来背阁他。当然，因为这个事件，那我就了解哦，原来是这样的背景。好，那我就同意。这个法官继续连任，因为他们是说，如果你选那个法官，他以后将来投票呢，会对这个同性恋呢的法案有这个反对的意见，所以他们就建议大家不要投他就对了啊。所以这个投票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说，哎，他们就是透过他们的影响力要影响一个人，他明明是。一个做一个没有什么错误的决定，但是就是因为他反对同性恋，他们就要来背阁他啊、哦，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是要注意的。但问题呢，我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 frustrated， 为什么呢？虽然这个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透过这样的公投说这个。结婚是一男一女的关系，但是呢，同性恋的这个支持者呢，他不同意，他就上诉到最高法院去了。那很不幸的，到了2013年6月的时候，居然这个美国最高的法院判定，这个我们那个通过是违法的，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任何。反对这个同，就是说，因为反对同性恋而提出来的公投都是违法，所以加州虽然我们以52%-48%通过说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关系，但是呢，最高法院居然做出一个判决说，哦，这是违宪的。那你想一想，哇，那不得了啊！他以后会怎么样子啊？这个他。2013年6月23号，最高法院对联邦婚姻保护法做出历史性的裁决，以5-4的投票判定联邦婚姻保护法定义婚姻为一男一女的条文违宪。我看到这里真的心情好难过，我觉得说这是什么一个国家啊？怎么一开始的时候是以神为 under one God 的一个国家，怎么到最后会在联邦最高法院以5-4判定说婚姻是一男一女这个条文是违宪的？ 啊，然后通过这个法案以后呢，就陆陆续续呢，像加州就第十三个成为同性恋合法的州，而且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州就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我们要为这个祷告，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怎么可能说婚姻不是这个一男一女，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怎么会变成违宪啊？当然到最后啊，我们只好把这个事情交给神，因为人的再怎么样的一个决定，他总不是神的决定嘛，对不对？神觉得说绝对的真理就是这样子，你人再怎么去改变他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到最后呢，刚刚那个 Scott 问我说，哎，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有问题，我就觉得对这个很巴的，我对很多社会上发生很多这种奇奇怪怪很不合理令人真的是很厌恶的事情，怎么老是在发生，你觉得很难过，晚上都睡不着觉的时候，哎，真的，我们真的要来注视耶稣说，神的一切都是交在你的手中嘛，哦，对不对？所以我后来就把它想通了，我就想，我不要去 worry， 要不然我晚上睡不着觉，哦，看得很难过啊。嗯 ，anyway， 这个是同性恋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过说有那个跨性别的啦，哦，或这个关于这个法官的认定，还有什么事情呢？基本上关于同性恋，我们在圣经上有那个保罗里面有在罗马书的第一章26节有讲到，那个念起来就是我挡在周报上，他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里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去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空心，彼此贪念，难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应当得的报应。这个有一点拗口了。其实他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同性恋啊，如果那个你看到那新译本里面就讲说，这个女人啊，她就是去搞这个同性恋，那男人也是这样，同样去搞这个同性恋。所以神透过保罗告诉我们说，做这样的事情会在自己身上受到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说这是不对的事情。那就像我们刚刚念的，就是说那些敌基督那些魔鬼就是要把人带离这个真理，然后他给你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告诉你我们要这样这样那样，那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中了他的圈套，所以你就同意他。虽然那些人那些只是少数，但是他用很多欺骗的方法告诉你，以至于得到大多数不是同性恋的选民的同意，立了很多法案，到最后对不是同性恋的人反而是一种捆绑、一种网罗、一种束缚。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来祷告，而且呢，我们也要在我们每隔几年或者是每一年，我们在我们投票的时候，我们要弄清楚到底我们的投的是什么，我们要尽一个基督公民的觉悟，善用我们的投票权来表达我们的信仰，然后表达我们的诉求，不要让这个国家呢继续被这些人绑架。那第二个问题呢，我本来要讲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看到美国有这些事情在发生呢，那我们是有责任呢，要起来尽我们一份心力，为重建美国基督徒价值啊。那所以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拿起神所赋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就是说，我们每天啊，要能够装备我们自己啊，作为一个好的基督徒，透过我们应该做的，影响周遭的人，影响最后能够希望能够影响那些领导者来啊，制作一个对我们是属讨神喜悦的这个国家啊。所以那我当然我刚刚讲开始就提到同性婚姻哈，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不过我是觉得说，我们这个社会呢，历经 建国以后的这个这么多年以后呢，就陆陆续续很多问题就发生，可以用一个形容词叫做千疮百孔啊。那因为我也不可能讨论每一个问题，所以我就是说，在众多的问题里面，我们就是讨论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同性的婚姻啊。那我有写到，我说我们一般人的态度有时候就认为说，哎，不错啊，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现象啊。有些人就是这样告诉你啊，这是一个进步现象，以前不太平等嘛。为什么人要有区别，人生而平等，那他们也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啊。所以呢，哎，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现象，这个保护人权嘛，哦，啊，所以他们就同意他了。那有一些人就说，好吧，对的，我就不，我不要去，不要 fight， 太麻烦了，这些人真是麻烦啊，don't bother me， 我就 OK， leave me alone 这样子哈。那有的人就是说，哎呀，没有关系，反正你们决定好怎么做，我就怎么跟就对了哈，两手一摊，哎，别人来帮他做这个，所以我想这都是不对的态度。我们如果想到说我刚刚讲的那个后果哈，就是说一小部分人用他们那个不对的道理，欺骗所有的大众去同意他们，制作一个甚至制作一个法案来啊保护他们，或是 against 我一般的人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事情呢。还好的是我们的系统啊，不是说一成不变啊，不是说我今天定了一百年后全部通通这样子，我定了以后不对，四年后再来嘛。所以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开玩笑讲，他说，他的朋友还是他的太太，对台湾的那个选举哦都很激情，哇，这一次怎么办，输了怎么样，赢了怎么样？他说，哎，这就是像打一场球嘛，打输了明年再来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我们的系统也不错，他每隔几年，四年还是几年，总是有一个不同的方式，所以是有可能的，并不是说今天把这个法案立了以后，我们就判死刑了，没办法了，没有，我们还是可以败不复活的啊。所以我觉得说，因此我们不能够说不管他，我们要应用我们基督徒的力量啊，去在每年，今年做不到啊，没关系，再来。每一年都去做，然后影响周遭的人，影响我们的立法机关，影响我们的政府，来做出一个对不仅是我们，而是对这个国家有利的一个法案或是立法啊，这是我要讲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毒品啊，毒品这个是也是很严重。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在去年吧就开始通过这个大麻合法化。有一个标题，他说：“你晓得吗？美国那个大麻合法化，政府还帮你注射啊！”哦，这个像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是为什么呢？就是说，除了大麻合法化以外呢，我们开始成立那个所谓的毒品安全注射站啊。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在讨论这个问题嘛，哈，因为讨论到说，其他的某些法案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如果做了以后，可能会产生很多这个成本啊的结果。但是我是另外提出一个想法，我是说，哎，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所谓的毒品安全注射站？哦，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说，因为我这样做的话呢，可以替市政府省下一年350万的成本。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路上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人在那个，比如说捷运站啊，在公园啊，那自己注射，然后过量，第一个他会死掉，第二个呢，那随便他丢弃很多那个针筒，然后他会造成公共的危险啊。所以他是说，那我既然不能禁止他们的话，我就干脆把他们圈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来注射，那我有这个医护人员在那边监视着，我提供他所有的注射的器具，他也不会重复使用，他就不会感染什么艾滋病啊或其他的病啊，啊，我就提供他一个安全的环境去注射，然后外面要派这个警卫人员在那边，不要他兴奋的以后让随便乱跑，还是在这里面不会去危害别人。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听起来是很荒谬的一个东西，然后他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们听起来不可思议。你第一个 就不应该去鼓励这样的人去这个使用毒品啊。你他现在去使用毒品，你不但不禁止，还说那好吧，基于人道的理由，基于这个，那所以我们来提供一个所谓的毒品安全注射站。那这个东西呢，好像在旧金山是要开两个，我研究了一下，其他的城市有没有？有，纽约也是有四个毒射这个注射站哈。然后其他什么波士顿啊，什么芝加哥，好几个城市都开始在考虑要做这个问题。但为什么呢？我想当然他们那个政府的单位也是有他的困难，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管这些人。那他与其不能管他，他就把他通通集中起来，然后这样做也许是一个办法。所以他们是强力的用这个理由来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要做，因为我做的以后比我不做的结果会是比较好一点。但是从道德观点来讲，这是讲不通的了。所以我们也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那后来我再进去看的时候，我才更发现说，哎呦不得了，他说美国这个国家呢是一个超级的毒品大国，他各种的这种毒品的交易每一年高达800亿、哦、就是说美国消耗掉全世界60%的毒品，几乎60%毒品都流到美国来，哇，这真可怕、哦、那我想一想，就是说，也许我已经经过那个阶段，可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小孩，我们还有我们的孙辈、孙子，我们还有子子孙孙，他们到社会上，他们到学校，都会有这样的危险呐、啊。我们如果不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来处理这个问题，它对我们的后代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你永远不知道呢，他们会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哦、那美国呢，根据那个调查是说，全国3亿的人口里面有2000多万有吸毒，各种不同样的毒了。那占多少？8%的人口，那蛮高的比例啊，对不对？而且这个现象也不只是在美国，在很多地方，在我不晓得在大陆，但是在台湾也是越来越严重哦。在很多国家，那我最近看了一个新，有些国家像菲律宾，像这个印度尼西亚，哎，他们就采取很严厉的措施哦，你只要跟这个毒沾上关系，就死刑哦。那你看那个前几年那个杜特地，那个菲律宾的总统上台以后，他采取很强烈的措施，什么毒贩吸毒的人，就是他当场就可以给你枪决了啊、哦！所以他杀掉很多人，然后被这个人权组织呢控诉说他随便滥用人权。但是我想，真的是就是说乱世用重典，他不这样做的话，整个国家都会乱。然后我也看到有很多。台湾呢，跟大陆呢连成一起，变成一个这个毒品供应的那个链，好，他们就帮他送到这个菲律宾也好，送到这个印尼，然后被逮，然后怎么样？哎、欸，就判死刑了。我最近才看到一个说，台湾有4个人在印度尼西亚被判，因为他们运毒的关系被判死刑哦。那我们这个国家比较。lenient 比较仁慈一点、啊、他大概不会因为这样判死刑、啊、但是我不晓得有什么办法。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祷告，第二个我们就是希望我们选出好的领导人，他能够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来透过我们的教育，透过我们的这个公众的教育来教导人不要吸毒嘛。这我实在不懂为什么他们要吸毒、哦、真的那吸毒对你身体不好啊，对不对？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的嘛，哦。那你想，我们在加拉太书有我想以前圣经的时代并没有毒品啊，但是他有讲到这个，就我们以前的喝酒大概就等于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那个吸毒嘛，那喝酒你会害嘛，对不对？那个加拉太书里面有讲到，他说情欲的事有什么，就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讲到这个醉酒。就里面有一个东西就讲到醉酒荒宴之类、哦、就等于是纵容你身体的情欲。然后呢那个他告诉我们，这样行这样的事就不能承受神的国嘛、哦、那所以这些人 也是受到很多的欺骗，也许他有成长的环境，他有他的客观的情势让他往这个情形走过去，但是他那个都是一个欺骗，就是魔鬼欺骗这些人，让他们离开正道，让他们不能承受神的果，所以呢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正视，不要让这个毒品的问题呢造成我们整个国家陷入很大的一个危险。你想想在早期的时候中国也是一样啊，是鸦片啊，然后就西方国家把鸦片卖给中国，大家就吸到后来把钱那个财政通通弄得简直是不能负担负荷的，这个所以这个毒品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正视。我上次有一天去吃饭，跟碰到一个朋友，好朋友，他也是基督徒，那是长老教会基督徒。那我们在那边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呀，这些美国人都在吸毒我跟你讲，他们都不知道啊，哎呦，这个多严重啊！以前中国就是这样吸毒，吸到整个国家垮掉的。”他说：“美国人不知道。”实在是很严重，我没办法，这看到这个现象也是一样会睡不着，很多问题哈。第三个问题我要提的是一些移民的政策的问题了哈。那移民政策的问题是说，我讲他的问题也讲到我们的川普总统做的什么动作。那我们绝对要支持我们的川普总统，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总统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为了这个国家的考量，他把人要带回去真理里面。但是呢，你就看那个所有的很多这个那个评论啊，有的人就说哦，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哦，他为了这个要巩固他的选民，哦，他为的是什么美国的白人，不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些人都是四处乱放假消息来攻击他哦。我们首先讲这个，说他从那个他在竞选的时候就谈到说，他要筑起这个美墨的边境的围墙嘛。那为什么呢？因为每年都有很多这样的人，因为你没有围墙，所以很难禁止嘛。他要跑就跑过来了哦。那每年成千上万的人这样进来，那进来以后呢，美国又是一个比较讲人道的国家，他不会说不供应，就我们自己亲身都有很多经历嘛。有些人来到这里，比如说你是一个就是说你有正常的合法的进来，或者是说你非法的进来，万一你生病，你跑到医院里面去，医院不能说见死不救哦，那先检查你有没有合法身份，没有合法身份出去管你去死，不可能这样，他一定是先救嘛。那你要救这个人，那你就要花掉很多的这个医疗的资源。那把他救活以后怎么样？哦，你也不能判他死刑，你就把他遣送回国或者怎么样子。那每年就是，所以那个常常从墨西哥边境过来，常常有人就被遣送了五次嘛，就过来，然后被逮到，再被送回去。没有逮到就继续在这边做，然后他有什么需要，当然他可能自己有办法去做些工作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有很多的情况呢是他需要靠我们的公众的那个设备去救助他们。那这些钱从哪里来？就是从我们的口袋里面来的嘛，哈。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移民那个，所以川普总统在他的移民政策上是很坚持，他要求是要一个很严厉的移民政策，但是相对来讲，那个民主党的人呢，他比较欢迎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在民主党的这个我的了解是这样，就是说他的基础是，他比较倾向这个社会主义，他就是提供这些比较弱势人民的一些很多透过扩大福利来让他们来支持他。那我们在一个社会里面，当然是比较弱势的这些人，有钱人他比较少了哈，比较普通、比较没钱的人比较多，所以呢，支持民主党的人呢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他就扩大这个福利、社会福利的支出，来争取这些选民啊来支持他们。 然后呢，但是做这些东西都还是要钱，你要发放什么敬老金、什么年金，在台湾了、啊、台湾也是一样啊，那些那个政客也都是开很多支票给你，说什么哎那个你选我的话呢，那过什么中秋节什么节什么节啊，我都发什么金啊，什么你有什么敬老金，都是那这些钱要从哪里来，就是从税收嘛，那税收就是一般工作的人你要交税的嘛，我们交了很多税啊，哦、所以。我们这一次要投票的时候呢，不是有很多说什么，要什么举债去做这个，举债要做那个，举债要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那我就看到有一个候选人叫做李爱成，他是好像是旧金山的一个要一个政治人物啊、哦，一个华裔的政治人物。我当然不知道他的政见，不过他里面有写一个东西，他说。我们除了在第五法案跟第六法案是要说 yes 以外，其他通通说 no， 什么意思呢？第五法案是讲到要更改我们现在这个整个 property tax 的问题了、哦、那个其实说起来话长，反正其实是对的，它其实它是对的。那第六法案是讲什么？就是讲到说。哎，过去那个什么我们那个汽油税里面95%现在是什么要交给政府，他说这个不对啦，你们浪费很多钱，我们要把它汇除掉，所以要说 yes， 就是说这个李爱成是这样就讲这两个法案，他说哎，两个你们说 yes 以外，其他都是说 no， 为什么里面有四个法案都是要在要钱的那我的想法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个系统里面这个政府里面呢，他其实收的很多钱，你想我们的 property tax 有多少钱，他们每年收的有多少钱、啊、但是他怎么去运用你不知道，他常常都是滥用，或者是像我们那天在讨论的时候，那个 Alex 弟兄就说哎呀，其实呢他们收了很多钱，然后他们就设立很多官僚系统，把这个钱呢拿到很多钱都拿去做些事情，因为你要监督，所以你要有人来监督，那你就要付他钱啊，你收的1000万你可能花500万去让这些人去管理，只会造成更多的这个贪，不能说贪污了，就是说他是说贪污了。不过那个王敏说啊，美国有贪，不，那个陈别说美国有贪污，他说有，所以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应用，变成说我们一般的人要 suffer 啊。所以这个李爱成这个议员呢，他就说除了五跟六说 yes 以外，其他通通弄，不过太迟了，我已经我的那个 ballot 已经丢下去了。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那最近差不多两个礼拜前，我们的那个Thomas 传道，他不是提到那个洪都拉斯难民的问题吗？哦，他是说希望我们既有人道的考量，可是我们又不能随便让他进来，那怎么办？他要有一个解决的方案了啊。可是呢，我后来把关于这个事情呢，我稍微做了一个这个研究以后呢，我看到有一个很好的文章哦，他是在讲，在那个《大纪元时报》里面讲，他是说这个事实上呢，就是假人道的旗号强行向被移民国的收税。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这个事件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就是说。洪都拉斯有一票人，他们就是组织了一个叫做篷车大队，开着 caravan 还是走路还是怎么样，总共有大概最高的时候有快要接近10000人。他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就是要来美国，因为他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国家呢，因为政治腐败，我们有那个黑帮的迫害，我们因为贫穷，我们在这边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所以呢，我们决定呢，我们要去美国寻找更好的机会，所以就开始聚集啊，就一个人、两个人，然后后来就聚集到差不多7000-8000人，快近10000人。然后每天不知道是开车还是走路，就是从洪都拉斯经过尼加拉瓜，经过墨西哥，然后几千迈要走到美国来啊，对不对？那我们这边的那个人当然是也很紧张啊，因为忽然涌出这么多的难民要跑到这边来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呢，我们的川普总统就决定说，不行，你们不可以进来，我派军队，好像派了15000个民兵，就是去做。我昨天还看到那个新闻，他们开始把那个叫那个铁丝网都 圈起来，那个就是沿着边境这样拉过来，不要让他随便进来。然后还有一些民众，那拿着枪，他们要去支持这些民众啊，就是说他们反对的哈。但是这个问题在哪里？就是说，如果说这些移民进来，特别里面有很多妇女小孩，那你基于人道的理由，你就必须要提供给他的，比如说他如果这样进来，你就要服，他不能做，他不会做事嘛，对不对？你要提供很多他的这个生活所需，所以这等于是说变相的，这些人来了以后，就我们在这边合法的居民或移民，我们的纳的税就要拿来救济这些人，那等于是他剥夺你的财产嘛，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那这个事情不只发生在我们这里啊，对不对？在欧洲啊，我们到那个前几个月去匈牙利去维也纳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那边有同样的问题，因为在北非有很多这些难民，他们也是跑到这个西欧、中欧这些国家，那大部分的基于人道的道理，像德国就收了很多的难民啊，然后他们有分配，因为欧盟里面有一个宪章规定说要怎么样来分配，可是就有一个国家坚持不收，你知道是谁？匈牙利，他说我不收。然后他的总理呢，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发表一篇文章，他说我们是基督徒国家，我们不要收你这些异教徒，简单讲是这样的，他就敢这样讲的啊，那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的国家，那你们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的这个穆斯林，那我是不是将来不能唱圣诞歌了？我将来不能过圣诞节了？我将来不能怎么样怎么样？哎，这个情形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哦。我们礼拜五讨论的时候，那个我们的 Alex 弟兄就是说，你就想一想，在加州。如果忽然涌进来39%的穆斯林，哎，那你想，那整个法令会怎么改？它就会改变呐，啊，哦，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我们的很不幸的，我们好像在1960年开始，就1969年还是几年，就有一个法案通过，就是说，哎，你不准祷告，不准在公立学校读圣经，不能在公立学校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规定，我看他的理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等于是有一点 imply 或是强迫人去信某一个宗教，所以他不准你要保持中立。那这很奇怪，这个国家本来就是基督帝国的国家，那你跟他说，哦，那我自己绑起来啊，我自己把我的手绑起来，或者是把武器放下，然后去让随便的人进来，然后他们可能可以做他们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不合理的现象，所以这个移民还会造成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没有那么大的移民，但是在欧洲就有可能他一进去就是几十万、几百万，那他整个人口的结构可能，他因为那边人口不多嘛，就以匈牙利来讲，他只有1000万人口，他忽然给你涌进了30-50万，那就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穆斯林会进去，所以他就是不要了哦。那所以我们这边主要倒是不是那个可能考量也有，但是主要的考量是因为在经济。他说世界上收入低的国家人口远大于开发就发达国家人口。如果说那个发达国家的福利变相的鼓励低收入国家来强制移民的话，那没有办法解决的了啊。美国才多少人口？3亿，加拿大可能只有几千万，啊，比如这两个国家是开放的，那忽然那几十亿的人跑进来，那你这个国家当然会破产。所以这个文章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跑到这个美国要来寻求更好的生活，动原意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说大家都这样做都可以的话，那这些国家也受不了哦，他就用一个东西叫做大家拿的这个形容词，就是说你们跑到那边就是好像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之上啊，所以这个等于是一种剥夺的行为了啊。所以这个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说 民主党呢，他是透过这个扩大福利的方式来争取比较弱势的选民，包括很多这些移民，不管是非法的移民或者是合法的移民，早期的移民可能处在比较弱势的情形。然后当这些人进来的时候，他就选择民主党的方式，他们因为他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帮助嘛，哦，那所以在我们这边就有这样的情形，就变成民主党的天下。问题是这些福利呢是要钱的，那钱就是纳税人来的，所以变成说辛苦工作的人就来负担那些对这个社会可能没有付出太多的人的这那些弱势的移民，哦，这个是比较有争议性的哈。那所以关于洪都拉斯的这个难民，为什么我们的总统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然后被批评说，哎，你不人道，或者是你这样这样这样？但是我们后面的他后面还有很多那个问题存在，所以总统做的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是要来支持他。更何况我看到有一篇文章里面讲到说，哎，这个后面呢，其实不是只有洪都拉斯啊，这有二十几个国家，而且那个美国的那个 CIA 调查里面有270几个是已经被判那个罪的那个罪犯夹在其中，所以你让他进来以后呢，可能还造成我们一些治安的问题啊，而且有一篇文章还说，哎，那么在那边呢，每天只有赚2-3块的工资，他一趟旅行到美国要几千块美金，他钱哪里来啊？他说后面是索罗斯资源的，你们知道索罗斯吗？他是金融大鳄，他其实是好好玩，我在研究他索罗斯的时候才知道说他原来是匈牙利出生的犹太人，他很好的交易背景，长在一个很有钱的那个家庭，但是他也很厉害，他就是从5000块的美金这样搞到不知道几千几百亿，他很厉害很厉害一个人啊，而且他会讲好多的语言，他除了那个那所有几乎是欧洲那几个共同主要的语言他都会讲，所以他是一个一定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啊。好，我们讲完洪都拉斯以后呢，我们再讲出那个另外川普总统最近有讲到一个我要用行政命令废除出生地公民权。就你知道我们在美国呢，就是说你生下来就是有公民权嘛，所以很多人就跑来美国生小孩嘛，对不对？我们知道的人哈，那在南加州不是有那个月子中心吗？一堆那个中国的人就跑过来这边，孕妇来这边生小孩啊。那这个法案呢，其实是被滥用的，它其实是在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在1866年之前呢，那时候不是有奴隶制度从欧洲非洲引进很多黑人进来嘛，那宪法是规定说这些黑人还有他们的后代在美国不得享有公民权，哦，这是一个不好的法律了，就等于漠视人权。那南北战争结束以后不是解放黑奴的吗？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些黑奴还有他们的后裔，所以就立了一个把那个修正案，好像第14条的修正案，把它修正成你只要在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效忠，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可以取得公民权。它主要是针对那时候所有这些黑奴还有他们的后裔啊，但是呢后来就被滥用了啊，就变成说只要是外国人，因为第一个案子就是有一个华裔，那时候不是中国很多移工吗？来到美国帮忙盖那个铁路嘛，哦，那有一对夫妻呢，他们住在这边，他的小孩是在这边出生，他回去中国要回来的时候呢，就被拒绝入境，然后他就上诉以后，那个人叫黄金德，他就上诉，那移民局就是根据这个修正的法案说，他是在这边出生，所以呢，他有公民权，所以就确立了那个以后的案例。那所以那个有一个报纸就是说，这个在美国出生取得公民权是中国人争取来的，因为他有这个案例判了以后，那美国是这种案例法，他就是都给引用嘛，所以是这样来的。但是 这个公民权坦白讲是不太合理的了，也就是说有很多人觉得说，哎，总算有一位总统愿意来处理这种看起来很荒谬的事情。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川普总统，他是一个看到这边不对他就要纠正的总统。以前所有那些政客的总统就管你的，反正我就是做我的总统，然后就是做我要做事，那些不对的事他就不管他、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他所做的一个正确的事情、啊、那他我刚刚讲的是筑起围墙来防止这个、非法移民或是这些罪犯进来，或是说现在有这些什么难民潮要进来，总统的立场是说，哎，我不能让你进来，或者是说他甚至打算用行政命令把这个出生立公民权取消，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这一块土地上面的生活文化信仰不会受到影响，是为了我们大家好的、哦、我们要支持他。那最近我们的总统还做了很多政策，有的东西我也不懂是对还不对，但是我相信他。他其中比如说他要废除这个跟伊朗的这个协议啊，他就从礼拜一明天开始又要回复对伊朗的那个经济制裁。那背后的原因我看了半天我们也没办法判断，因为很多资料我们不知道嘛。哦，他主要原因是说，哦，那个谈判里面最后呢对伊朗2025年以后的那个到底能不能继续发展核武啊，他们没有限制，那就等于是说我这个东西只有管你到2025年以后我就不能管，或者是说对于他什么多弹头导弹没有规定，那他可以继续增加他的武器，他可能对邻近的地区甚至对美国造成威胁，这个我不知道，所以有很多他的理由去把它废除掉、哦、那比如说他像什么啊，不要参加那个什么太平洋什么Trans-Pacific 什么什么那些，有很多其实我都不知道了哈。但是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不能说比较重要，就是一个指标性，就是说他决定说，哎，我要退出那个所谓的万国邮政联盟，大概是在前几个礼拜上宣称。它是什么意思？就万国邮政联盟是这样，就是是一个瑞士的组织，它就是说，哎，我们全世界哈、哦，那个我们应该有一个管理的制度哈、哦，那我们开发中的开发达的国家应该要补助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啊、哦，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是说哈、哦，那其中有很多项目的，那其中这个项目是说我们在邮政上要给它补贴啊，补贴的结果呢就变成说，好，比如说中国运到美国的一个2公斤的包裹大概只要5块钱，可是我们从洛杉矶运同样的东西到纽约可能要20到25块、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中国过来那么远反而比较便宜？因为它有补贴嘛。那这些补贴的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要去补贴它，就等于是我们今天有在工作你交的税，那其中有一部分的税就是要去补贴这样子、哦、啊，所以就变成说这样的制度运作到最后就有问题了，就是说他的意思，他们的 argue 就是说，哎，现在已经变成全世界中国已经不需要这些补贴了，那你还继续这样做下去的话，这对美国不公平，对纳税人不公平，所以呢他是需要把它废除。所以就很多人赞成啊，包括平常反对他的CNN 还是怎么样，都觉得说呀，他做的这是对的事情。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很多他比如说他最近还说，哎，那个 WTO 我要退出了，因为你这个规则不对，也是不公平的啊！因为很多这些当初制作的东西，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实行以后，一定有它的缺失。那你不去改正的话，那当然就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的总统他在做的很多的政策呢，其实都是为我们哈。那但是攻击的人当然就会用什么种族主义啦，用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个谎言来欺骗我们。所以呢，结论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总统， 是为了这个国家在做事啊。我有一个，我们这次去拜访我的那个瑞华的子女，他的先生是台湾的外交人员，我就记得很深刻。我还跟他讲，我说：“哎，关伟，你以前告诉我说，你希望为你做，为什么选择这个道路？是你希望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他说：“我现在还是啊。”我觉得我们的川普总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我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我是要为这个国家把他带回正道。对我这个国家有利的我才做的，所以我相信他所做的东西也许我们不清楚，但是他一定是基于这个原则来做。结论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呢，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公民，我们应该要善用我们的投票权，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市政府表达维护我们信仰的价值观，希望这样能够逐渐来扭转政治上的决策，帮助我们，帮助美国回归到我们的神的心意里面。最后呢，我要用诗篇33:12啊，我没有印在周报上哦，因为我后来就是这个地方把它改掉的哦，就是33:12，我念给大家听，就是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感谢神，我们愿神祝福他的话。
我们谢谢Frank， 感谢主，他为了讲这篇道，大概花了不少时间，这个跟我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政策，我还很多政策都不知道了，所以这个也帮助我选票，我还没寄出去所以看我赶着在投票之前赶快回来，所以所以我知道。Proposition 5跟6是 yes， 其他。